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集的对话音乐，我是宣宏。今天这集我们邀请到打击的演奏家何春怡老师呢，来跟我们分享哦。那何春怡老师他毕业于国立高雄师范大学音乐研究所，那他主修敲击乐与乐团的指挥，那现为呢悸动元素重奏团的团员以及高雄市管乐团的团员，并于南部多间学校的任教。那何春怡老师从小就是一路念音乐班到研究所，一直到现在成为一个职业的乐手。那其实因为我自己也很好奇哦，那我相信大家也有些人如果不是念音乐班长大的人，也很好奇音乐班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今天用了很多时间跟老师聊一聊这个部分哦。那以及呢，那身为一个打击人哦的生活到底跟其他的音乐家有什么不一样有趣的事情呢？我们一起来欢迎打击演奏家何春怡。
嗨，你好。
嗨，
早安，宣宏，你好。
等一下，
你压力过不去是不是？
我每次开始真的过不去，真的很难的。
嗨，大家好，我是何春怡。如果有认识我的，可能都比较知道我叫春子，这样可能那个怡都会写错。
是这个从小有发生过很多次吗？
很多次啊，然后大家会念什么何春硕啊，什么就是奇怪的。
那字确实比较少见，可是我一直很羡慕这种字很少见的人呢、欸。
因为很少名字会重复，
对对，就像比如说我的名字其实，
反正 Google 很多人跟你一样
也没有到很多，但是会有些
会一些，对对对，重复率比较少，对，我的是这样没错，
对对，这真是好事。好，我们直接切入到今天的主题，就是说。老师是打击乐手嘛，对不对？
对。
那不免俗就会再问一下说，为什么当初一开始会走上打击这条路？
就是我从小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应该很多人都是一样，小时候就是雅马哈的那个会学音乐，开始就是因为去雅马哈嘛，然后学那种什么幼幼班啊，然后大家团体课的，然后慢慢的进，就是可以可能进入到我们去上个别课，老师就会鼓励说，哎，做得不错啊，那你要上个别课，然后再来是妈妈就是跟老师讨论，老师就会说，哎，那你要不要去推荐我去考音乐班，这样就是大概在小一小二的时候，然后我的钢琴老师就是帮我训练我要去考音乐班，然后后来就考上了嘛。国小就考上音乐班了，然后这时候就开始要选乐器了。
那国小音乐班就开始选乐器了？
对对，就是从那时候，应该是说我们都要用钢琴或是另外一个乐器考进去。
是。
对，然后可是进去以后我们就会有主副修嘛。
对。
那你假设你是用钢琴考进去的，也不是不是，应该是说我们进去以后可以开始选乐器，然后选那个乐器应该，我忘记那时候有没有分主副修嘞，就是有两个乐器，可是我不知道谁是主修谁是副修。
嗯，
对，
嗯，
好，那就是基本上我们在那个选乐器的过程，那就是管弦乐团的乐器嘛，就是小提琴等等排下来这样。
对。
然后我们学校啊，我考上的不是公费音乐班啦，我们那时候还有分公费跟自费，我考上的是自费音乐班，就是其实蛮好的，就是用学校公定的价钱，然后去上这个音乐的课程。那如果是公费班的话，好像是政府补助。对，那时候的制度是蛮好的。好，那我用自费班，就是用比较低的这个，就是政府公定的一堂课多少钱这样子，然后我们自己交给老师。好，那就是要选这个乐器，然后各种小提，各种大家知道管弦乐团的乐器。那我妈那时候也不懂，然后我自己在家，就我们家是工厂，其实蛮忙的。然后我爸爸他们都会跟他们同朋友泡茶聊天，就是你知道，就是某个年代，现在也会啊，大家都泡茶。然后就那个小小的杯子，
是
那个小茶
杯。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我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看了什么，我就是他们都不注意的时候我在玩，我一边看电视，然后把那个小茶杯就装水，所以就发现装水以后不同的深浅会有不同的声音。
这国小就
是就在玩啊，就是装水，然后在那叮叮当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就是这样玩，然后拿筷子这样，然后就在那里敲。然后我后来其实我知道我好像是在，就是这好像是打击乐。然后我那时候就选了打击乐，然后我妈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然后就让我选了这个当成我的主修，然后就从三年级开始上课这样。
欸，如果国小的时候的音乐班的话，它也是会独立出来一个班级吗？
对，我那时候我们班是独立出来，不，那时候的公费班跟自费班都是独立出来，是现在应该是有分散式的，但现在是艺才班嘛，他们也有一些是集中式，有些是分散式，那个年代都是集中式的。
嗯，所以等于说是升三年级的时候就考，然后就考进去。
对，考进去，然后一般国小来说就是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会各自分班嘛，
是，
可是像这种特殊的集中式的班级它是不会分班的，比如说包括美术班也不会，体育班也不会，可能会换导师，可是那个集中式的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所以你的同学就会从小三一路到小六都不会换同学这样，但也交不到新的同学。对，
真的耶，这样真的就那个朋友
没有办法打破，
对，
打破那个你的交友圈这样。
而且甚至如果到高国中的时候他也在同一个学区嘛，
对，
那所以
也不是同一个学区，如果你继续考音乐班的话，因为我们就是有国小国中高中的音乐班，那我们就不是算学区啊，就是如果你要考音乐班你就是去比如说高雄地区，或是国中音乐班应该国中音乐班现在应该是分开报名的，这我不是很确定，但是就是说好，假设我那时候就考上新兴国中，现在是高中嘛，以前是新兴国中音乐班，然后你就考进去，然后假设我们班十几个人来说，那你可能有考上五六个同学，这就会跟你同班五六个。
嗯，然后到高中可能又在，
对，然后也有可能国中跟你不同班的、Hello 高中同学，他也是我的国小同学，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大学，如果你们都选择同一个音乐系的话，就是圈子非常小，这是我就觉得读音乐班的不太好的地方，就是你从小你看一般现在不一样啦，那以前就三十个，那你就是认识这二十九个同学，你可能三年才可以认识新的同学，对不对？就是好不容易换班了这样，可是这二十九个同学里面又有十几个或是有几个是你已经熟识的，所以你可以认识到人
很少。
嗯，
这真的差很多耶、欸、我发现真的差很多，因为我们你可能随时都在换班啊，
就会一直新同学，
对，你连高中都换个两次吧，因为要分组嘛、
哦、分，对，
国中还不会分嘛，国中就是大家一起三年嘛、嗯、但高中还再分一次，所以你每次都是新的人，那几乎全班都不会有认识，然后你遇到同班的你就觉得我们又同班了，就
很
感动，很
有缘，
但是对音乐班来说跟他怎么样，
就是对，尤其是有时候如果是那个死对头，就他怎么要跟你同校又跟你同班这样，
这个这好的会很好，
好的很好，坏的会很坏，没错，因为你一般来说你可能进到高中来说谁会知道你国小做什么事啊，但是你们班同学就会知道，就是说哎，那个谁谁谁啊他国小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些不认识你的人说啊，他国小就这样，然后就糟了，有时候他还来不及认识你他就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了，然后有时候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太多背景的时候你其实不会愿意一开始不会愿意去认识他吧，
对、嗯、对对对，
所以会累积一些事情，这我觉得这是比较不好的地方啦，
是，
就是我们照理说换了一个环境或什么就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对 对,
对，可是在音乐班或是这种特殊班级里面不太容易有这种事情，因为很多人都是带着你的过去一起进去的，
对，
你想要重新做人都没有办法，
换个县市直接离开那个
哦，有可以换个县市啊，可是换个县市就是除非你真的在这个地方过得很不舒服，你真的需要去换个县市吧，那你知道换县市就是还要通勤或是说要住校啊，好，
而且到大学应该也很容易又再遇到吧，
是 对,
对，
因为
都还是在同一个圈子里面，
对，然后出社会也很容易再遇到，但是这种事情怎么国小国中高中比较不成熟的这种的人际关系，我想到大学或是出社会都会好很多了，
是，
因为青少年的那个时期原本就是会放大某些事情、
就是、
对，
是是，
所以后来就好很多，只是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健康的是这个部分啊，但当然也有你刚才说的好的部分，如果你很好的同学，像我很好的同学就是我们是国中高中大学同学，我们就是你看有多少人可以到这个年纪就说哦，我们认识十几年而且是同班这样子，
真的真的，
对，是也有很好，然后会有很多对跟人家不一样的回忆，就是 我们的回忆就是他，哎，我们那次演出一起去哪里吃东西呀、啊？然后那次演完很累，我们一起干嘛？都是这种共同，人家可能是一起去打球啊，一起去玩，那我们都是一起去演出啊，一起去练习，就跟其他的同学比较不一样，这样。
那如果像比如说在音乐班，音乐班跟一般普通班的最大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我自己是没有读过普通班啊，那最大差异 我自己就是现在在可能在看课表，就是可以回溯到以前看到学生跟我们的就是普通班的学生的话，我们的差别应该是说音乐班会把所有的数科的课都排到就是我们平常的课表里面，那音乐班的数科课有比如说合奏课，那你如果是管弦乐团就管弦乐合奏，你如果管乐团就管乐团的合奏，好，合奏课，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音乐基础的训练，也许是视唱、乐理、听写、那其实每个学校的标题就是它的科目的名称不太一样，然后可能到高中它可能会变成和声，然后或是有一些学校会是特色课程电脑音乐，
对，
或说合唱，有一些学校会必须让你一起练习合唱。好，那再来就是主复修时间，那其实这样子零零总总也可能有
很多堂，
对，蛮多堂课的，那我们也只能在一到五的这些时间把它上完，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课的堂数会比较少，对，就比如说像我这个国中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地理历史这些好像都比普通班少，对，然后就会减课，然后在有时候国中可能上到第七节还是什么就结束，我们就是都会上到满到第八节这样。对，
国中就开始上哦，
对，我们就五点多下课。
我怎么记得以前国中好像我们有第八节，但是我不知道是拿来干嘛。
那个年代就是都会有第八节排进去。
对，我突然间有第八节这件事情，就是突然间觉得这个名词有一点熟悉。
对，那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每天都是第八节。好像是就是会上满，但是哎、我觉得蛮特别，我那个年代的我是读星星国中，然后那时候的音乐班我们那时候的数科课啊排在某两天的下午，好像是礼拜三跟礼拜五的下午，这正确礼拜几我不是很确定，然后那时候蛮奇特的是，就是假设你那天下午数科没有课你是可以回家的，对，然后
礼拜五下午，
对，或是礼拜三下午，对，你假设你上第一节下午第一节的数科课，就是上主修上完，然后其实你可以回家，因为你就没课。然后你知道，新兴国中就离新觉江很近，那时候，对，就是很，其实就是蛮自由。我觉得那个时间是蛮特别的，这样。
其他学生都还在学校里面上课，
对，就你穿着国中制服，然后
可
以去上，
你可以走出来，
对，对，对，对，对，那个是我们学校那个时候的特色。我觉得哎、好酷，我们这时间可以出去。
那附近的店家应该都知道
哦，对对、啊，
就是出来的就是音乐班的。
但通常那个时候也还没有跟礼拜五下午可能开始营业啦，可以去逛，可是可能礼拜三下午就没有什么东西，这样就是。对，那时候就是同学们都有时候会去附近，而且附近有一些蛮酷的，没有某一些什么电玩的店啊，以前还有什么 Sega 还是什么，就是类似那种或是什么，现在都是汤姆龙嘛，以前
对
汤姆熊还是什么，
对，
以前是别的，然后有时候也是会是那种暗暗的地方啊，也是会有看到学生这样，但是我们那时候是可以出去的，但现在应该是没有了啦，因为不。我们那个年代月考的是上到半天，然后半天还可以回家的，现在应该是不行的。
国中嘛、对，国中有我有印象，我有印象，高中就没有了啦。
对，
但没有，因为我高中是念私校，所以我
应该是整天，
又更奇怪，所以我不确定其他学校怎么样，但是国中记得好像确实是可以离开的。
对，现在好像是不行，但反正也很远的，我不知道。对，
我很好奇哦，如果说这就可以再重新选择一次的话，你还想要进到音乐班吗？就是从还是说希望说可能例如像音乐系，可能到大学或者是到高中，哦，再来进到音乐班。如果以现在你看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我。这问题很难回答，
是
因为我们毕竟都只有一次的经历。
对，我懂。对，
但我当然刚刚音乐班讲的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或是什么，当然那些累积的，但其实我觉得他的学经历是很扎实的。
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不是念音乐班嘛， 但我也不是念音乐班，也不是念音乐系，所以我教念上来，其实我一直都很蛮羡慕，就是像老师刚刚提到的那么扎实，就是你可能从小开始培养那些声音，培养音乐这件事情上面，然后一直到现在，等于说可以很灵活应用这些元素，那些知识，
是对。如果对于我现在还在持续的走这条路上面，这当然是非常好的啦，对不对？就是你以前累积的东西都可以在你的未来把它继续就是使用上，然后不是不浪费的。那当然也是会有一些同学他可能没有继续在这条路上面，那反正我们都没有办法再从头再回去选择那一条路上，没有办法再做选择。我因为可能也会有一些家长问我说，哎，那老师我的小孩要不要读音乐班啊，我要不要去选择这一个这样，然后他们就会考虑很多啊，考虑说，哎，我以后也没有要用音乐当吃饭啊，那为什么要进去啊，这些这样。可是我觉得进到一个地方你就是学习那里面的好的东西，对。那那里面的比如说你不管反正你现在在做这件事情，你也不会去想说我未来要不要用。那好，视唱乐理听写我就把大家都学好，或是至少我是进步的这样。然后到如果你未来不用，你可能 OK 我决定我要考普通班了，我要考其他一般科系，那它也会成为你某一种养分在里面这样。然后我要说的是，就是你叫我回去重新选择一次，没有在那个时空我也不可能做另外一个选择嘛。
对
然后国小端你要考国中，其实就是我们班同学国小生哪会想那么多，国小的家长也不会想那么远嘛。
是，
所以国小生就是，哎，大家都要去考音乐班，我也要去啊。
对，
那变成一种风潮。如果你们班每个人都想要去的话，那我那时候
而且很特别。
对，就是，然后我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也不是喜欢做，或是我习惯做的事情，然后一路就到国中了。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因为我在这种特殊班级里面，音乐班里面，那基本上大家只有少数的是会去往别的地方，就说，哦，我国中高中没有要继续读音乐班了。对，那大概八成到九成的都会继续读，但你也会别就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路，就是继续走下去啊，大家都这样走，你为什么不这样走，就很从众了嘛。对，然后国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就当然大家小朋友或是青少年他的意识就会出来了，然后就会开始有同学说，我决定我大学要考普通科系了。
是，
那我们也会都会尊重他。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选择的点可能是高中升大学的这个阶段。
对，
因为
就影响到未来。
对然后而且你再不跳可能未来跳也很难跳了。对，然后我高中升大学的时候，我就是有一次我就想说，哦，我以后就是要当老师啊，或是我以后就要靠演奏赚钱啊这样子。那时候小时候都会想这种事情，想得很美好，就是对。然后我主修老师就泼我冷水，他就说，你春子你这个身高没有办法当独奏家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有一度就很挫折，我好像就有偷哭，我说我怎么不可以当独奏家，那我干嘛还要在这里练琴啊。那时候好像已经高三的吧，对。然后其实就是都有在准备，可是后来在选择科系的时候，我就是那时候想说，啊，我都不能当独奏家，我干嘛啊。然后我就是去选择一些其他普通科系，我就开始才意识到其实我也有其他想做的事情。那我一直都是做这件事情，我就是往这里做，但是我可能本身就是一个蛮投入，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我就是投入，所以我也不会去想其他的我想做什么。突然告诉我这条路不适合你走了，或是告诉我这条路你走不顺啦，然后我才会去翻别的东西，说，啊，原来我对地理还蛮有兴趣的，如果我再往这边去的话，我可能可以选择更多 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一度选了别的科系，然后也要去面试，那时候还就是学测完然后需要面试这样。那我忘记是某一个点还是就已经考上了，我的大学是高师大，就已经确定我考上了。然后后来又转念又想一想， OK 我回来继续念音乐也是不错，然后那时候就才又转弯回来。就是我觉得我人生有一度就是不想走音乐的时候是因为这件事情。但我那时候才发现，就是说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其实被设定好，也不是设定，就大家都是往这边走，那你很多的生活包括你的课程，然后你的对你的生活你在练习这些， 它没有很多空间让你去思考你还可以做其他什么事情，这也是我觉得音乐系或是音乐班一个比较会有问题的点。你如果今天我是一直往这里走，你就是持续走下去，真的不会，大家不会怀疑什么，但唯一会怀疑就是你要跳出来的那一刻，那你被塞了这么多东西，也不是塞啦，就是你学习了这么多都是关于这个全部都围在这个圈圈转的时候，你突然要去别的圈圈，你会突然觉得我其他圈圈的东西好少。你说我对其他我想要做，假设我刚才说我想要做地理，然后我突然发现我只是喜欢地理的皮毛而已，我今天我根本对他的认知是不够的，对他的理解是不够的，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学地理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就是你可以做你未来的你想要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你对于这件事情这个职业的未来的想象是很少的，因为你所有的想象都投入在音乐这一方面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跟其他人的不同，或是我们跟其他人的不同，但我也很羡慕其他，就像你可能以前不是这样的背景上来，但是你就会多了很多跟我们不一样的脑，就是大家时间都是有限的嘛，你投入在那个地方多一点，它必定会成为你的养分。虽然你现在做的也许是作曲家等等的，那你以前的过往都是你的养分，应该不会没有什么说我那段时间就是可以抛弃的，我觉得没有这种事情。
对
对，所以你刚刚回到我们刚才问题的话，就是会不会再做其他选择，如果这样说我就是选择了我就继续做下去，那当然有人中途可能去别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你如果真的
还会刚好把音乐部分的养分带去其他地方，
对对，然后或是就是今天你会转个弯，就表示你这边受到阻碍了嘛，那这个阻碍真的是让你无法做下去的时候，你去转弯那也是好的，你就知道终于做到这里就说我不适合，对，这也是很好的事情。所以对，我无法再重新选择，但是我喜欢或是我乐于这样的选择之中。
了解了解。那讲到打击哈，毕业之后就开始找工作嘛，老师在毕业之后的工作的一些，那时候一开始是先做什么？
我大概到大学好像是大二还是大三，然后我的老师也给我很多机会，他就是他自己有教一些国小啊一些学生这样，他自己没有办法那么多时间去教的时候，他就会开一些课，比如说我就去学校教他们的基本练习。对，然后就是打击要训练的部分也蛮多的，然后跟不同的乐器，
对
对，然后可能我一下子这个时间可以带这些小朋友基本练习，然后等一下去带，因为有时候会分组嘛，我就去带某一首某一个组别的某一首曲子，然后就从这个之中就先从小小的团体课开始。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学生想要上个别课，一来是为了想要精进自己，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落后的部分想要加强这样，然后就从大二大三开始有这个教学经验，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一间一间的学校就是开始老师教给你啊，或是其他人看到你的这些能力以后，他就可能请你去，一开始都会从一些小小小的时段啊，比如说国小端就会什么早自修，或是有一些大下课，国小会有一些比较长的下课或是午休这样子去教学，然后到比较稳定的一点就是哦，你大概大学毕业就开始会有学生就说，那老师我要跟你上个别课国小端，然后我就会去上下课后，比如说四点下课上到五点啊这样子，然后我们比较弹性的就是因为他都是个别在上课的，所以他不用都是一个小时，我可以跟学生约 OK 我们一个礼拜上半个小时，然后或是我们两个礼拜上一个小时，各种就不会像音乐班这样子每一个礼拜固定上一个，对，或是一堂课这样。
对，
那哦，就打击就是蛮麻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弹性，其实有很大的原因就是打击乐其实没有除了练习板啊，你可以在家里练，那一般来说我们一台木琴一个正常规格的木琴来说就是十几万起跳这样，就是或是像平台钢琴应该也要那么贵，可是平台钢琴好像家里比较容易有，或是有电钢琴是可以替代，但打击乐就比较难替代，然后
而且也不能只是买木琴嘛， 就要买就全部买了。
没有没有，要买可能先买练习版，就最低的那一两千，然后接下来就买木琴十几万。但后来再下去，嗯，你觉得要买什么？
如果我是打击哦，
嗯，
下一个，
嗯，应该要买什么？
小鼓。
小鼓好，小鼓一颗便宜的可能几千块，贵的一两万。但是小鼓在你家练，你的邻居受得了吗？
受不了。
我要讲一个很好笑的，就是我小时候要去考音乐班的时候，因为平常都练练习版很小声这样，嗯，然后去考音乐班的时候，有一天前几个礼拜我们老师就借了小鼓给我带回家练，
嗯，
然后你知道小鼓上响弦就超吵的，然后我爸就在隔壁看电视，然后就说是下面哪一点动门啊就太大声了这样。对对，就是我在打小鼓，他觉得在撞门，他就觉得是谁这样子，然后说啊 我在打鼓啦这样。但还是我们家还可以打哦，但有一些家是不行的，
一般的公寓很难啊，嗯，一般的公寓怎么打。
对啊，所以不太，就算你买了小鼓，你在家可能也没有办法练，还
是电子鼓
哦，电子鼓，
但电子鼓感觉也不一样，
对，但电子鼓可能通常是爵士鼓啦，
对，
所以在开始你可能进了木琴，你要买的下一步，你说爵士鼓的话，就要正常的正式乐器的爵士鼓，就需要配套的那个吸音啊，或是隔音教室这样。对，那再下去，如果以我们考试打击的考试，就会考小鼓，然后木琴或是铁琴两个，啊，通常会考木琴，然后跟定音鼓，定音鼓不太可能家里买一套，对，而且也是音量的关系啊，
对，对啊，对，
所以打击就是一直以来都要在学校练习，
对，
或是有一个地方有这些乐器可以练习的，
嗯嗯，
好，那所以我刚才说学生上半个小时也是他根本就没有很多时间练习，你跟他上一个小时是逼死他也是逼死我这样所以上半个小时就是他也可以，就是他还是有进度，只是稍微比较慢，然后但是对他来说他有学习，然后他也必须要练习这样，那就看每个人的需求，他如果想要更快一点或是他练的很多，其实我们就上一个小时。那我那时候就是从这样的课程开始上，一对一，然后以前面是团体嘛，然后再来就有其他的学校的课程了，嗯，那打击的话一个就是管乐的分布，因为管乐团里面就各个乐器都不一样，然后管乐分布是一群，就是可以一个工作，然后再来就是打击乐团的分布，或是打击乐团的带团这样，这是我主要的工作。然后后来累积越来越多的学校，但是也跑越来越多的县市这样。
对对对，就是好像南部的老师都要南部的各个县市跑来跑去，
对，大家就是因为可能你某一个学校，他就可能上三到四，最多吧，三到四个终点，对，那除非就是比较稳定的老师，他可能一开始慢慢的把就是慢慢把他的地点越来越收到同一个县市，他就不用跑那么远，
嗯，
对，然后可能我也蛮好笑的，就是像我一个学长就说，哎，那嘉义哪里有那个位置，有空位，你要不要来帮忙？然后我那时候就也比较闲，我就说好啊，然后就去了这样。其实我以前是高雄的课比较多，
嗯，
然后慢慢的就是别的地方也有邀约我就去，然后反而我是现在目前是越跑越远。对
之后会不会就全台跑透透？
不会不会，可以了，
太累了，太累了，
太累了。
那个老师后来有去学指挥吗？
对
对，这个部分后来为什么会又决定要开始？
因为我自己其实还没有读指挥文凭的硕士的时候，我就是已经有在带一个管乐团了。
嗯，
对，然后啊，因为我想一下，我都是正常，我就是22岁。大学毕业是吗？22岁大学毕业，然后我就先读了一个打击乐的硕士，这样，然后就正常在24岁左右毕业这样，然后我大概就是工作了6-7年，然后偷偷把你自己算了，观众听众自己算好，所以我就6-7年以后，我们其实一直在教学的过程中，就是会说就是一直在掏空嘛。就是你一直把东西用出去这样子，就付出出去很多，然后就是刚好一个契机，就是高师大也有刚开始开了指挥硕士班，然后第一年的时候我就是想说，嗯，好像可以去考考看哦，可是我第一年没有付诸实行，然后接着 中间就是也有跟一些同学一起去上指挥课程，然后一边指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是蛮有趣的，然后又就是已经离开学生六七年的时间，然后觉得我又学到东西了，我觉得很好。
嗯，
我觉得我喜欢这种再学习的感觉。
对
对，然后当然我其实小时候就会有指挥的经验啦，我就是可能高中的时候在社团有当学生指挥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一直对于指挥这件事情就是有一点小喜欢，但就是没有 push 我去这样做，然后终于在这个契机我就是学了跟大家一起去上了指挥课以后，我觉得可以，我要来学东西，然后我要来就是再次进修，然后就是才再踏入了这个指挥的这个学程里面这样。然后学完的这个过程就是面向又不同啦，虽然打击乐跟也就是音乐的面向有时候很像，可是我就突然觉得以前就是打击乐可能是几分之几在看，可能是10%啊或什么在看这样，我已经看总谱就只有看打击那行，
嗯，
然后现在就是会全部看，然后
对，
就是视野会差很多，
嗯，
就是对于很多乐曲的想法就会差很多这样。对，
我自己也觉得，其实我觉得指挥这个东西好像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以我好了，以我自己来说，作曲这件事情，我觉得，走作曲一定要学指挥，
嗯，
因为真的是看东西变，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同面向。我觉得这一定跟演奏是一样，
嗯，
因为演奏可能针对单音乐器或单一的 section，
嗯，
但是如果今天看到整份的时候，就会知道自己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在什么。然后我们这种写曲子，然后再指挥的话，你会发现观察角度完全不一样，然后你会比较更能够知道，
这些的关系。我觉得对听众来讲可能不太了解的话，就是怎么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时钟的里面其中一个螺丝，你就是在看大家这些螺丝在转，
嗯，
可是就是如果是指挥的话，就是是另外一个角度，你可能是修理的师傅，你就看到所有的螺丝在转。
这个比喻实在太好了，
可以理解。
可以，
就是我是一个演奏者的时候，我是一个小螺丝，可是我是指挥的时候，我是看着这些如何运转。但当然我自己有，我觉得也是比较卡的地方，就是有时候我身为一个演奏者的时候，我就不能带指挥脑，
嗯，
因为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运行
的状态。 对，
然后因为我有一次我刚可能上完上硕一的时候吧，然后在乐团演奏，我就发现因为我可能对这首曲子很熟， 我正在读这首曲的乐谱，然后我正在演奏好像是小钟琴吧，然后因为就是可能我的视野比较宽，我就会在那个某某乐器吹错了，我会被拉走。对，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在为什么我这么不稳定，
嗯，
然后我后来跟我老师讨论，他就说，嗯，你就是专心在演奏上面，那个是别人的事情，所以有时候知道太多也不太好。就是我要在两边就是要很清楚的，我现在是演奏者，我是要把我自己的东西稳固好，别人发生什么事情你就是把你自己的分内事情做好就对了。可是指挥的话，你是别人发生什么事情你是要完全很开放的，就是我自己有时候觉得像那种蜘蛛人不是被咬到的时候，他的突然五感全开，他可能会看到一些毛细孔或什么的。指挥有时候会需要知道这些事情，比如说有一次就是学生他我们在演奏应该在比赛吧，然后他 obo 那天就是我觉得他卡卡的，他是 solo， 所以我就要去 follow 他，然后等他把这个东西过去，让他为了让他好吹，我就让因为听到他的不方便，然后我就让整个乐团去跟着他，
嗯，
对，所以就是我就会突然觉得这个感受度就是指挥需要的感受度，你需要去理解其他的人，然后帮他们做最好的融合这样。对，
完全不一样，
真的，对，完全
身份的切换。那我们回到那个打击的部分啊，因为打击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就是看了很多影片嘛，那大家都觉得好像打击真的在演奏乐团的部分的时候都很闲，
对，打击都很闲。
那个对，专门有人在做这种动画嘛，就是 打一颗音多少钱，打一颗音，然后小提琴拉了几颗音都几毛钱。嗯，这个部分有什么想要平反的吗？
就是虽然我们都很闲，但是我就是我们谱上超多休止符嘛，就是大家会一长条120几个休止符这样，但 我们也是要在准时时间出来的、啊、在那个时间点要出来，所以其实打击你越多休息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对谱越熟，你就不可能放空，
专注要越
对
要集中，
不用到很集中，可是你的脑就是要跟着音乐继续
对
对。那比如说120几个小节，我自己常常遇到这情况，我可能数到110几，然后我就112 113，看看是多少对，就110什么东西，然后就开始寻求各种协助，然后就是想一下听别人在哪里啊，或是看一下旁边的，然后好险我们旁边都在互相 cover， 我们的手都会这样什么比5啊6啊，然后或是戳他一下，他就告诉你现在在哪里这样。对，就是你其实要一样是很专注的。然后所以我们的谱虽然都是这么多小节，但对我来说我都上面还要标注说好，这120几个小节加上这8个小节是闯蹦，然后这第几小节是谁进来，不然你根本就没有地图，你很像盲人一样，就是你一样要跟着乐团走啊，他们我觉得音符就像地图一样，你这样跟着上走，你这几个小节休息，你像盲人一样，你只能跟着前面人走，你如果没有摸到他，摸到你前面那个人，你就是掉了，那你掉了，你下一个音没出来，就整个乐团会因为你要再重新演奏这120几个小节，就压力很大，
是，
对，就是就很像你今天要发动，你是一个炮兵，你就是最后你就要炸到那个敌军，就你没有炸对，但是整个就惨啦。
而且因为很常看到一场音乐会，然后打击的人都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去，一直换乐器，
嗯嗯嗯，
对，那这个是等于说在事前都要先规划好嘛，就是每个人可能同时间含瓜，他需要这两个乐器，所以他可能两份谱要交叉的。
嗯，就是我现在主要就是管乐团嘛，所以管乐团的乐器就作曲家就会有时候把打击写得很忙
很忙，
对， 對作曲家把打击写得很忙，
我最近写的都
蛮不
忙
的
我最近打击越写越少
谢谢作曲家但写多一点也不错啦你知道音多一点我们才可以真的找到方向，好好这题
好
就是每个作曲家写的，因为打击就是大多数有时候是音效型乐器，所以有些比较热闹的曲子就会很多鼓类乐器嘛，
对，
然后比较安静的曲子或是比较静的曲子，它可能是吊把或是什么的。那我们打击就是每一场需要的人数都不一样，不会像其他乐器说比较固定一点。那假设好，这一首需要三个人，那一个打电音鼓，一个打爵士鼓，然后一个打键盘，但是可能下一首会需要到七个八个比较澎湃的曲子、啊、有人要去打手鼓、啊、有人去打双把这些这样子、嗯、或是大鼓小鼓进行曲，大鼓小鼓原本刚才爵士鼓是一个人可以完全，然后今天到进行曲的时候大鼓小鼓双把就已经分开就变成三个人，对，所以我们就要安排好说我们每一首大家负责的是什么乐器，那会比其他乐器稍微早一点，就是其他乐器可能就是竖笛一步你就从到底都是一步，当然你中间如果有换其他必要换其他乐器的时候你会提前知道，那我们打击要更早知道是比如说我低音鼓我需要先做这个调音的动作，然后比如说我双把我要知道我乐器在哪里，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发生抢乐器事件，对、如果我这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有好那个抢，如果今天要乐器比如说你要知道你的乐器现在在哪里，我有时候需要双把跟大鼓近一点我就把它搬过去，有时候需要风铃跟什么乐器近一点，所以我们在这中间的换场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要去把这些东西移到它需要的位置，不然我等一下到那个地方就是来不及的。对，那因为每一个作曲家他每一首的乐器都是不一样的嘛，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同一场就会负责到不一样的乐器，比如说我这场我又既打到低音鼓又打到小鼓又打到小中琴、嗯、所以我们要去准备这些不同的棒子，
对
对，然后也是有趣在这里，我觉得打击的辛苦跟有趣都是在这里，因为我们弹钢琴的人你一天到晚就坐在那里练钢琴，你可能换曲子的但是就是要坐着，
对
对，
你的打击可以一直换乐器，
对，打击可以一直换乐器没错，我们就是
那个对棒子都是各种类型的棒子，
对，我们就好小鼓练完了可以练木琴练完练低音鼓这样然后就是你三个在换嘛，所以你其实你的那个你就不会觉得哦我一直在练同一个乐器，对，但是这我刚才说幸福也在这里，你就你也不会腻啊，你根本来不及腻，你就一直要把这些练完这样，但是就是辛苦也在这里，就是 你不是只有一个乐器把它练好而已，你今天这首假设拍到双八，我个人是很少打双八，因为好一来是通常如果你乐团有男生跟女生就会派力气比较大的去打双八，然后再来就是就是一个我是女生，所以我打双八机会又少这样，对，所以我双八的经验就特别的少。但是我今天如果真的被拍到双把，我总不能说啊我不要打这样，我就是要去把它练起来这样。所以我真的练双把是在大概二十几岁才开始有在打双把，之前打的都很难听。所以哦对，双把是一个很重要的乐器，就是好哎，我就是刚好讲一下双把其实不好打，因为它就是有两个网，像是两个碗状的这个乐器这样。
对，
然后当你两个碗状就如果它中间有个凹的地方，它打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个吸的声音，会有嘣的声音，所以它其实在打双把是要有角度的，然后双把又是个蛮重的乐器，所以你真的要很熟悉它你才可以把那个角度打出来。那我们每一副双把都有它好的角度，你还要去熟悉这个乐器，就是哦，假设我今天打的是 A 这副双把，我也要去熟悉它，它如果突然换成 B 我不见得打得好听，对，所以就是很多美感打击，就是这一些，虽然说休息很多，你假设你一整场好，你就这一身双拔，但是你要为他做很多暖身动作，然后包括双拔打的大声，有时候打太亮会太像太吵嘛，然后打太小声就没效果，你要去抓到那个最适合的。我觉得打击就是很像在撒金粉，你今天金粉撒太多了，这乐团全部都听不到啦，你的一下去唱就听你就好啦，其他都不用演了。可是就是你金粉撒的不够多，就是啊
很虚，
对，就觉得要你干嘛，就是你不够，
对，
就是那个浓鲜合度啊，就是那个非常要在那个点上面这样。
对，刚好是提到一个抢乐器哦。
对，抢乐器。
抢乐器什么是抢乐器啊？
啊，就有一些作曲家他可能不好意思，有一些创作者他可能没有把乐器规划的很好，他可能这就是我们通常会有声部会有什么打击的一二三四部好了，有时候啊就是比如说一二部他可能都需要用到拍板这个乐器，
嗯，
但有一些乐器就不会很多人都有啊，就拍板可能就整场就走一个，然后你拍板你用完，假设你在某一段的第五十个小节用完拍板，然后假第六十个小节那个打击二部要用，那你们要想好放在哪里啊，就是他才可以马上拿到这样。你有时候你在演奏的时候就很赶了，你可能没有放到指定的地点，
那就找不到乐器。
对，那他再来是五十到六十就还好，那再来如果今天是才差几个小节，就是我觉得这有时候是没有设计好，或是说那个作曲家他的背景是一个很有钱的乐团，就是各种乐器都有好几套，
对，就是想说可以摆个两个，
对，他可能我有时候会觉得哎，这作曲家好酷哦，为什么打击 A 第一部也有双把，然后第五部也有双把这样，然后说应该是他们乐团有两套吧，对，他就是会写这样子。问题是通常一个正常或是学生乐团来说，他们学校顶多就一副双把这样，再好一点两副双把，那这还是写两副双把的哦，那有一些还写到三个，每个人每个乐器都要一个 high hat， 就是脚踩把的部分，就会抢乐器。然后或是在我们就连那个位置都要设定好。假设好有比较常见的就是那个键盘组，这首曲子可能你只要打小钟琴跟高音木琴，下一首曲子你要打高音木琴跟马林巴，然后再下一首你要打铁琴跟小钟琴，然后总是里面会有最近的距离，有时候你来不及换棒子就转个身过去就要打的，所以我们连那个 这一场我们会因为哪一个顺序要排好都很重要。
所以琴类的乐器他们排的是还是根据不完全是根据那个声响上，是根据到底谁打讲不打比较顺、哦、
对，当然也会有声响上面，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会习惯把某些乐器摆得比较前面，可是今天真的来不及的时候我们还是把它摆到里面，然后以来得及为主、嗯、以可以演奏出来为主这样。
刚刚那一件事情啊，就是关于那个我，因为我知道我曾经有一次我也写过一样的事情，其实在讲我，
也不是在讲你，有一个作曲家就很爱把这些乐器就是乱，就是一样就想说啊，干嘛不要这个人从头到尾就打这个就好了，干嘛一直交换这样？我也不懂。
我曾经有一首，就是我知道我有一首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可能像说打击一跟打击二，可能他们同时间都用。举个例子都有用到吊把，
嗯嗯嗯，
那主要是因为 就是不管怎么排，我就觉得还是预设，假设今天我只要五个人演，可是怎么排，他在某个地方他们就会
卡住，
所以便是某一个乐器可能就要被排到两个，他才有办法维持在五个人。这是那时候在写，但是我知道这确实有这样的难度，就是有时候会错乱，就是说，哎，那到底是谁是这个乐器主要打这个乐器的那个乐手？
对，所以可能会有很多限制，比如说，好，假设作曲家你说今天就是限制五个人，你只能排五部，所以会有重复的乐器。那打击有时候就是你有第六个人，然后这时候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就拿到这份谱，就说干嘛调把写两副，我就第六个人再打调把就好了啊。对，就会有这种事情。
对，
就是
对，
但我们都可以去克服，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了，就是真的每个作曲家写出来的 setting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那有时候我们会中场换乐器，就是上半场哪一个跟哪个很近，我们必须要在一起，然后下半场可能哪一个乐器不用了，像有时候有一些鼓类乐器不用，我们就把它摆后面，把什么东西再次重新整理这样。对，然后就是有时候指挥有时候就好，这是打击的小苦楚，就是指挥有时候就会来，我们从 A 的13开始，然后手就举起来就下去了，然后通常打击就砰砰砰砰砰砰，因为我可能 A 的，我可能刚刚打到 C， 我在打小钟琴，可是我 A 的13要回去木琴，我就会北湖，然后是像丁鼓调音也是，它可能已经移掉了，然后指挥就是下去了，就是我们会需要一点时间去转换这样。
对，那个可能是刚好四颗都要调，
对，四颗都要调，然后就是会乱打一通，或是会晚一点进来这样，所以有时候会听到，而且我们东西很多，我们也不是常常啊，我们练团练到一半啊，打击就是超容易掉东西的，那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因为我们东西很太多了，然后我们东西又很容易滚，棒子就超爱滚来滚去的。我们粽子已经放在棒台上，可是其实你有时候没有放好啊，哪一个，因为棒子是头大嘛，然后身体比较小，那就是很容易哪一个地方没有放好，然后就是会重心不稳，然后就掉下去，然后它掉下去都是木头地板，都很大声。我们会尽量避免这件事情，但是有时候就是给戏桃花熊贼，就是真的没有办法。
其实我觉得那个，如果看，尤其是看管乐团哦，看管乐团的打击是真的是很精彩，就是其他人就是
定住不到，
对，然后那打击你就看到他们就很精彩，就一直跑来跑去啊，很忙啊。我觉得尤其是管乐团，其实打击通常都会写特别重，
很多很重，
然后写越满越好，这样不能这么说，但就是真的会写很多啦。
对，会写很多音，然后跟很多乐器，所以比如说我们跑的有时候。就是他可能中间休息很久，然后要从我可能从小钟琴要过去大鼓这样，这时间其实我觉得是蛮，应该说那个休息，但是你要从很大的位移，你要如何在很安静的时候，要不要让人家发现你位移过去，尤其是中间通常中间休息打击休息很久的时候，就是其他乐器也很安静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就要走过去，然后穿鞋子有 QQQ 的声音，他慢慢的走过去，然后尽量让自己变成一个隐形人过去，不会影响前面的独奏在演奏，这样就是我们连这个位移都还在，很像在演戏这样，还在戏之中，
边走还边算这第几小节。
对，有时候要带谱过去，然后我现在走到第几了，这样过去，然后所以我们有时候走位也是就真的来不及走，我们就是需要到第三个人。今天假设你只有三个小节，你要做一个很大的乐器，除非乐器够，就是假设 OK 泰莱罗啦，泰莱罗通常一个学校就只有一面，然后泰莱罗 有时候离你很远，你根本来不及走过去，他就需要别人去演奏这样。哦，那说到这个，我们打击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们打击是可以互相 cover 的，是有一点好笑，就是上一次练团啦，然后那一天练团老师就是走了 很久都没有休息，可能刚好我也没有什么休息到，然后突然有一度我就很想上洗手间，然后可是这首就是我在打，然后我就快点叫我旁边的那个我的伙伴，他说来来来，你帮我打一下这几个小节调吧，我去上厕所，然后就是跟他说散到第几个小节，他就代打一下，然后我就快点跑出去上厕所再回来，这其他乐器就没有办法其他乐器空掉就空掉，但是我们是可以帮忙一下这样，
感觉真的我觉得打击蛮有意思
的，对，而且打击蛮和乐的，
因为都是 一整群嘛，大家一起把那个
对一起帮忙，
好，那我觉得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太好了。
那最后我想问一下老师啦，就是可能到现在可能也是 很多学校的老师嘛，嗯、然后也自己有在大吉的乐团，也是在其管乐团或者其他的乐团里面演出啊什么的。那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呢？还是会有没有想要？
哦，
这个
想要发表的未来，因我这人就是不太看未来，不好意思，我就是比较看现在啦。尤其是我以前觉得啊，没有看未来好糟糕哦，就是怎么会，我都没有什么五年计划、十年计划。但经过这疫情之后，我觉得我是很棒棒的，因为你都计划好了，就疫情一来，什么都打乱啦。所以
确实，
所以我就现在是真的就把你现在手上的东西做好，或是可以规划，我们可能规划个一年，然后当然就是未来怎么走，我就是会看时事啊，去做这个调整。那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我把我现在手上的东西做好，现在的东西面对好，那未来自然好的东西的累积，未来一定也会有好的事情来，这样。对，这是我自己人生的想法。对，那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年这现在这个时间啊，对音乐来讲，或是对艺术来说，我希望的是未来我们可以影响更多人去把艺术变成他的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子。
对，
就是像高士馆的艺术及生活，因为真的变成你的生活才有办法长久下去，而不是为了升学，然后为了什么各种其他的事情啊，就是把真的艺术，我希望我也会我自己教学生，我希望音乐或是艺术成为陶冶他们人生，真的是可以陪伴他们这样子。对，就是 以这个目标下去前进，这样才真的能走得长久嘛。就像你呼吸，就像你每天要吃饭，那你每天可能都要听音乐这样子，所以就是这是我的目标。
那最后想问老师说，老师最近有没有什么演出啊，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就是跟舞团有一个合作 的演出，这样我觉得很棒，就是我也开启了我的视野，那希望听到的这些观众我们也都去开启我们不一样的艺术的视野。那我这次是跟种子舞团，那他们的舞剧的名称叫做福根共体，那大家就可以搜寻种子舞团应该就可以找到他的资讯了。那他的演出时间是在9月26礼拜六跟9月27礼拜天，礼拜六都是晚上，礼拜天都是下午。那这是台南场，在原生剧场。那还有两个场次，一个是10月17、10月18，礼拜六晚上，礼拜天下午，在屏东演艺厅的实验剧场，跟24号、25号是在盐埔他们的种子舞团的据点，盐埔屏东盐埔这个地方的907空间剧场。那推荐大家去看看舞团，然后肢体真的很美，就各种艺术。那我在里面扮演一个小小的螺丝，
我真的很好奇，所以他是。这可以透露吗？
可以，
就是打击的部分吗？
是我是现
是怎么跟他们，
我就是拿了一个手鼓，然后去现场跟他们搭配这样子打。那对我来说的挑战是我要看得懂他们，对他们来挑战是他们要听得懂我。
感觉超有趣的。好，
对，
这是
大家可以看看什么有什么火花。
对，就到现场再来看到底有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结合，这样。好，那我们最后再那谢谢今天春子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么多打击的一些秘辛，然后一些他的生活。那我们再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